好，大家早。我们先来祷告，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有下雨天的时间来滋润这片大地，洗净这些所有的污秽。主，我们感恩，谢谢你透过雨水来滋润，除了使我们能够有水喝，不再有这些水荒在当中。我们要献上感恩，我们也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打开心，喜乐来到你面前。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，使我们知道你的心意，并且能够实现你的心意。也谢谢主，让我们暑期的时候，有些孩子跟我们一起来参加早祷，愿神祝福他们能够在小时候就像撒母耳一样，能够来到神的殿中，听到神的声音，并且越来越摸着神的心，在殿中成长，在殿中茁壮成为敬畏神的人。也祝福我们下时间，欢迎圣灵来帮助我们。这样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第四章了哈。约拿总共是四章而已，每一章呢都有神很奇妙的带领。你看起来像传记一样，你看了就会 很清楚啊。约拿，神一直在调整他，他是个先知，他也懂得上帝的话，他熟悉神的话，所以你看到他跟神的对话的时候，常常用圣经，所以神呢很爱他。当然，先知呢就是神的代言人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传令官，但是你知道吗，先知不是完美的人，所以我们要看待先知呢，用圣经的角度来看他。虽然他的讲的话是代表神，那有时候也是非常的精准，那我们要了解，在旧约先知呢都要讲得非常的精准，非常精准。到了新约呢，就有这些恩赐出现，不代表说有恩赐就是先知，但是先知呢确实一定要有恩赐，所以明白他是神的代言人。好，约拿他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？他主要任务就是要把上帝的话传到尼尼微城。尼尼微就是亚述帝国的首都，那这个尼尼微呢在当中呢有很多人，不能分左右手的这些小 baby 呢就12万多人，那是当大人呢没有算上去，有应该超过70-80万，甚至有100万这么多，是个大城市在当中。现在亚述呢就是今天的伊拉克，现在伊拉克就是亚述的帝国，亚述已经没有了，但是他们的语言有些还在。然后我们看过耶稣传，耶稣讲的就是亚述的话语，那是什么？亚兰文，亚兰文，那这个到处都有，还有亚兰人在当中，所以我们明白这个是一个历史的背景。好了，到第四章你看到吗？是主跟这个约拿两个在对话，这两个人没有其他人物，就是约拿跟主在对话。那整章讲到对话里面，讲到主的怜悯，主的心，主的心，我们要明白到底主的心是如何，要懂得他的心，并且要摸着上帝的心，我们才能够成为合格的代言人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是第一段，第一节到第三，预备，请。
这事约拿大大不悦，且甚发怒，就祷告耶和华说：耶和华，我的本国的时候，岂不是这样说吗？我知道你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不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所以我急速 逃往他失去。耶和华，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，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
好，这个边讲的第一句话叫这事约拿大大的不悦，到底什么事呢？当然前面三章四章前面几章就告诉我，主要是三章，因为神差派了约拿去，约拿第一章呢就逃避，他不愿意去到这个亚述的尼尼微城，因为他觉得亚述帝国呢是这样侵负以色列国的，是以色列国的敌国，是敌人，怎么可以去跟敌人讲上帝好消息呢？所以他心中非常多的这些不愿意，所以就逃到他失去。那你看神要往东，他跑到往西，要他走陆路，他走海路，这个就是他的情况。后来呢他知道说他是一个祸因，然后呢他被丢到海里面，神就差派了一个大条鱼把他吞吃，在当中3天3夜他就悔改了，一悔改的时候神就一样给他机会就回转。所以神在第三章告诉他说，第二次又对他说话，所以神说话，神的呼召是没有收回的，所以你看得非常清楚。这次我们当然牧师来也讲到约拿，有讲到这样的情况，直到原来上帝哈，就好像那个 GPS 一样，你导引的时候他就一直去。那个导引呢，有个女生一定会对你说话，要右边、左边，等下500公尺就左转喽，然后一直跟你讲，然后重新计算。 他是这样，他不会骂你啊，你走错了他也不会骂你，他也不会负面情绪，因为他知道他这个就是被啊怎么被引导而已，他不会在那边负面情绪。讲这个例子大家有听过吧，上帝也是如此，他对你的呼召给你的使命没有收回的，好像 GPS 一样，定位之后重新计算还是给你机会，这是上帝无限的爱。好，你看到约拿，你看上帝给他第二次跟他讲话，这次呢他去了，为什么去呢？因为三天三夜在鱼肚子里面不好受，如果不再悔改的话大概三天就会死在里面了，但是神特别特别给他恩典，可能打满了氧气在里面了，他还有呼吸的机会，然后他吐出去了，出去之后神的话就临到，讲的话跟第一章完全一样，说什么呢？你要起来往尼尼微城去，向其中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，你要记得去，然后告诉他们四十天之后上帝的审判就来了，不悔改的话一定倾覆的，一定倾覆的。所以上帝呢先给恩典，后面就是审判的。好，回来讲回来，你看到他做了做以后，他只是走了三分之一路程就宣告，一宣告呢整城都悔改，连君王都悔改，连牲畜都禁食祷告，披衣马蒙灰啊，全城都得救啊，你看到全城都得到这个回转，所以神就回心转意，那不惩罚尼尼微，这个就是我们第三章所看的结论。好，现在到第四章，这事是指什么？就指这个上帝回这个上帝呢回心转意这件事呢，让这个约拿非常不开心。这个不悦就是不开心啊。另外一个原文意思就是不满，对神不满圈起来。很重要的，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对神不满过呢？你也许你不说话，跟神说我两三天不跟你讲话，我三个礼拜不跟你讲话，我一个礼拜都不跟你祷告，或者呢我三个月都不来教会，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？有，那个叫做不悦或者叫不满在当中。好，那为什么人会不满不悦呢？约拿为什么不满不悦呢？但你从这个故事的发展就知道几个情况让他不满不悦，到最后呢甚是什么发怒，从不悦不满到什么生气。请问我们有没有对神生气啊？有没有生过闷气啊？甚至气神呢？好，原来出在哪个地方？这个事情让约拿大大的不满，大大的发怒 angry。 什么事？还有两个很重要，第一个，因为没有看见神审判敌国尼尼微，他期待，他心里面就渴望上帝审判什么尼尼微，因为他是敌国，他们欺负上帝，反而怜悯他，然后呢让他能够继续活下去，那就壮大他的国家嘛。那常常他们就会欺负我们的以色列国嘛，所以他心里面是非常非常不满上帝的，这个可以明白的。第二个我们可能不明白，什么不明白呢？注意听，他是先知哦，先知讲话就要算话嘛，上帝讲话啊，他讲话一定要精准嘛，不然怎么叫成先知呢？请大家注意，如果你有先知性的这样的恩赐，请记得不要越过上帝的属性。上帝有主权，你说话一定要跟你什么？一定要盖章吗？一定要成就吗？如果不成就，你觉得上帝又不听你吗？这大错特错。要记得上帝的属性，他的主权越过你的感觉，越过你精不精准，那不重要，重要的上帝的心意高过人的心意。所以我们常常祷告，主帮助我，乃是你的心意，不是我的心意，乃是你的旨意，不是我的旨意。要常常祷告这件事情，怎么样你的心意能够达到就好了。我不过是什么传令官，我不过是代言人，上帝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。所以以赛亚说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嘛，是不是？他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嘛，超越过我们。所以你要看到吗？原来约拿这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他把人的旨意，他这想法胜过人神的想法，这是他的问题。所以他不开心，他不满，甚至什么 angry 生气出来了。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啊？上帝啊，你没有照我的心，我顶我的一款，我他敢不来告回，我可不可以跟你祈祷，看要怎样？神说我不会怎么样，是你会怎么样了，是吗？是吗？不要生上帝的气。他说我们神是有恩典有怜悯，你生气上帝就不要你吗？也没有了。你做错上帝吗？还在吗？还是在吗？你逃了上帝还不会抓回来？还是会吗？所以你看到下去哦， 上帝一个愤怒都没有。要是我们早就什么骂起来了，你忘记三天前了？你忘记了吗？你在一肚子，你忘记了吗？谁把你救出来的？我们很容易健忘，不是吗？溜溜了去丢，就不要上帝的信仰。我告诉大家，这种信仰太幼稚的信仰。我们常讲说，主你本为善，当受极大的赞美。我们的信仰是不是显得哇，凡是上帝都是良善，对我都是良善的 ，very good。即使我觉得不开心，觉得我不合我意，我觉得 在上帝的旨意当一定是好的。甚至发生了意外，发生了这些天灾人祸，上帝也是 very good， 因为本为善，当受极大的赞美。不要不开心，不要不悦。你看约拿到了第四章，还有不悦，还有 angry， 还有生气，你看到吗？他是谁？他是先知哦，代表国家的先知。也告诉我们说，人就是人，不要把他看得过高，他不过是什么人。以利亚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？有没有跟神生气啊？也有嘛，都是跟我们有性情人。这次当然牧师一直在讲 little one， 有没有？我们是小人物啊， human， 我们是人，所以不要把过度把人高举，就会这样子。那这个约拿是高举什么？高举自己，他高举自己的想法看法，所以他很自我中心啊。这样的也是被神用的人哦，他非常自我，他很人本主义，自我主义。所以那个第一节就出来，这是约拿大大不悦，是代表说他从不满开始，他不开心时，到最后甚是发怒。他是个过程 ，from here to there， 他是个过程，到最后气啊，而且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就祷告。你看有没有生气？有没有祷告？还是有。他祷告什么呢？你看到他说：“耶和华，我在本国的时候，岂不是这样说吗？”请问口气好不好？一定是不好啊！是什么？在指责吗？是不是？他的口气虽然是白纸黑字看不到，他是这样子：“耶和华，耶和华，我在本国的时候，我不是跟你讲过了？岂不跟你说过了？哦，讲什么呢？我知道你是有恩典、有怜悯、不轻易发怒、有丰盛的慈爱，且后不降所这样的所说的灾，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。”这个是从摩西遇见神的时候，神把他属性讲出来嘛？有没有？到了撒母耳记也有，到了诗篇最多了，83篇、100几篇都讲嘛。神是有恩典、有怜悯、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他的愤怒是转眼之间嘛？不是吗？OK， 他说我们的灾祸呢，我们的过犯东离西有多远就多么远，所以他知不知道上帝的属性清清楚楚，他了解圣经清清楚楚，他懂圣经清清楚楚，但是他不懂神的心。我们基督徒当久会不会这样子？对神的话清清楚楚，但是懂神的心吗？不见得。我们是懂圣经，法利赛人很懂圣经，但是那个写圣经的弥赛亚出现，他不懂他。这也是我们的问题。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有没有读到上帝的心很重要？还是读背很多经文而已？你看，马上就祷告，用经文祷告哦，导读都出来，你看到吗？熟不熟？很熟，但是却没有懂神的心。难怪吴宪章老师讲的，你不懂我的心。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懂不懂神的话？当然懂了，很熟哦。圣经熟得不得了，但是却不晓得那个作者上帝的心。愿神帮助我们。你看到他 angry， 他生气还把圣经背得很熟啊，背得非常熟，就讲出来，熟读神的话。哇，神你就这样子，我知道，所以我逃了，很合情合理哦。对嘛，反正你就是这样的，你就是这样神嘛，你就是烂好人，不敢讲这样句话，是不是？反正我就不去，你找别人了。他就逃到他失去。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这样子？要当逃兵，因为不合我意，不满我心，我不开心，我不满，我生气，我就当逃兵，逃得越远越好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一点生气都没有。你从第一章到第十章，我们看到生气没有？上帝对约拿都没有生气。 而且一直在表达上帝的爱，上帝的心。好，我们看到这是讲到，你看到约拿的心态是如此，其实他不懂上帝的心，神的心到底怎么样呢？其实上帝的心就他所讲一样，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他知道上帝的属性，但是他这个属性只能对我约拿，不能对其他人，那个叫自私的爱，不是吗？我们喜欢爸爸妈妈宠爱我们，但是如果宠爱到什么弟弟妹妹呢，就不开心了。但是神爱什么？世人，神爱各样的人。原来神的爱呢，不分肤色，不分国籍，不分你是什么样男男女女，上帝还超越这些，他不分国籍，他不分肤色，他不分地区，他不分种族，上帝会超越这些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成熟，一定要越来越上像耶稣的心，耶稣的心就超越这些嘛。当耶稣要升天的时候，耶稣跟他说，他们要在这个地方等候我所应许的嘛，神啊，父神应许的就是圣灵保惠师。但是他们想就想到什么？想到上帝的国来到，是代表耶稣会做王啊，以色列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王，整个国家就翻转过来啊，成为复国的情况。他们只想到以色列国而已，他其实不想到国度，他想到什么 nation 而已。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会有狭义的观念，说我们一定要走出去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那个 all nations 不是台湾而已，不是只是 Chinese， 我们啊华人，他是全世界的人，所以黑人白人神都爱。这上帝的心我们一定要懂，这样子我们读了就有意义了。盼望我们在末世的时候，我们在启示录七间教会都要得胜。七间教会到最后都是讲得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要胜过这些很狭隘的观念还有眼光，要记得要以神的眼光来看这个末世，所以教会都要突破，要得胜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，讲回来，你看到吗？神啊，就啊有开始说话，但是第三节他的祷告又祷告出来，他祷告神的属性之外，第三节说：“耶和华，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啊，因为我死的比活着还好。”我死了，把它圈起来。你的祷告有曾经这种祷告吗？人生气哦，智商会降到三岁，请记得这件事情。人生气，智商会降低。你看这种祷告啊，求死，而且你看到不是一次，他有两次，有六公系，有六公系，这种还有合格的先知吗？常常讲死啊死啊死，生死就在我们的嘴巴，但神有灭他的命没有？神是怜悯的。但是你看到吗？约拿常常喜欢就是闹情绪，然后呢低落，负面的情绪掌管了他，那祷告是这样：现在求我的命，现在就求，赶快就把我什么杀死了。真的要杀死你，早就前几天就杀死了，丢下去不要造雨来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又在求死，如果你是上帝的话，你怎么办？你会怎么回应？会不会很生气？会哟。我们遇到这种主也会不会很生气？救了你，现在又这样子，会不会气不气？气。我们牧羊人都会遇到这种人，但是你知道上帝的心吗？上帝爱这种人吗？爱。他的爱像大海一样，容各样的鱼，各样的水族都在当中。我们一定要宽广的心，你这么糟糕，怎么负面都 OK 了，我生气我都不生气，你气我不气。也请祝福大家，圣经教导们，我们不要随便生气，要快快听，慢慢说，慢慢的动怒。OK， 请问男人、女人，谁比较容易生气？女人哦 ，No， 男人。因为圣经提摩太不告诉我们了吗？男人要举起圣洁的手，随处祷告。前面那一节呢？愿男人无愤怒。为什么愿男人不要说女人呢？因为男人比较容易生气，是的，男人气的不要随便生气，即使你太太1%的错误，你99%的对，但只要你生气，你99%都错了，明白吗？ 我也在学习，不容易，因为我也是男人，要谦卑学习。所以我们要常常怎么办呢？举起圣杯说什么？祷告，感恩赞美。我觉得感恩赞美很容易把怒气就消掉了。对我来讲呢，我就要转个话，就开始感恩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把那些啊其实是错的，要用神的眼光来看待。哇，赞美主！越拿闹脾气，像小朋友丢地拖卡那种，啊，嘻嘻呵啊，嘻嘻呵，你可以看到那个光景吗？就在那边闹脾气啊。OK， 好，你看到神有没有跟他闹脾气？神有没有就这样回应他？是不是处罚他？没有哦。你看这位神太伟大。好，神说话了，神说什么？来，一起来读第四节，预备，请。
耶和华说：“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？”
于是
约拿出城，坐在城的东边，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，坐在棚的荫下，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。
好，这边讲到耶和华就说话，神说话，说话的时候你看到神一点负面的情绪要处罚的味道都没有，或是跟他冲起来跟他生气都没有。神说什么呢？你这样做，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？把它画起来，合乎理吗？当我们生气的时候，第一个要想到这句话，要想到这句话。当你生气的时候，常常会怎么不按理出牌的，会失控的。因为我常常会觉得，哎，为什么生气？搞不清楚为什么生气，也不晓得，反正就很气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是，或者开始讲说是他惹我生气嘛，他不会这样，我就不会这样子嘛。好，那上帝一样嘛，告诉他，你一样的想看看，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？啊，那个理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说有没有什么 right 那个立场吗？这是对的吗？的意思，立场或是对的吗？你这样发怒是对的吗？你这样发怒是有什么立场？你凭什么发怒 ？OK， 但是你知道吗？人在生气，听得懂、听得进去这些话吗？听不进去的，因为降低智商3岁嘛，听不进去，反正就是很不舒服，里面感觉非常的难过，里面伤心、绝望，很觉得没有照我的想法，所以呢，里面的情绪就出来了。好，这个就是第一句话神问他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于是约拿出城，坐在城的东边，在那里为自己搭一座棚，把位置画起来。好，这个很重要的。原来约拿哦，他总是活在自我中心。他虽然是一个先知，但是他还是非常自我，什么事情还是以我为中心。当我们信主耶稣，请记得要以基督为中心。我们不认识主，大概全宇宙都绕着我这个人，全宇宙。但是信主之后，信主才知道说，原来呢，全宇宙是绕着基督在转的嘞。以前人们不晓得天文的时候，觉得你知道吗？我们地球是中心，所有都是绕着地球转的。后来才知道说，哦，错了，哦，原来不是这回事啊，地球是绕着什么？太阳在转的，不一样的。因为没有什么，没有科学，不明白。信主之后，一定要改变这个心态，要以基督是主，基督是我的主，并且基督是我家之主，我婚姻之主，我工作之主，我情绪之主，我生命一辈子所有一切之主。这个一定要改变过来。如果不改变过来的话，你的信仰起起伏伏，会像约拿一样。如果不合我意，我就生气；不照我心意，我就跳脚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，叫做幼稚的信仰，或者哥林多讲的叫做体贴肉体的基督徒了。我这就体贴自己嘛。那体贴自己呢，就是哦合我意呢就开心，不合我意呢就生气给你看嘛。这个叫做体贴肉体基督徒。愿神帮助我们今天眼睛都打开，让我们成为属灵人，体贴圣灵的事，凡事体贴他。你这样子就成为成熟的基督徒，越来越摸着上帝的心。好，你看到吗？约拿一气之下跑出去城外了，他城都没有走完，走一半而已，走1/3就跑走了。因为什么？全部悔改，他觉得很怪啊，而且很气，然后呢就怨言，到现在到最后呢他就出城了啊，算了算了，我走了，我讲不过你。然后到干嘛？他到城外呢为自己搭了一个棚，即使是一个寮啊，然后一个棚，然后呢再来变什么，究竟要看看这城会如何。请问他要看什么？他期待什么？ 他期待一夜之间马上什么倾覆，什么就像以利亚那时候火什么从天晃，像约翰跟亚德一样祷告晃就下来，好好拍手叫好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他期待什么敌国马上就被审判啊，他是期待这个啊。请问这种心要得还是不要得？刚刚我们 有同跟我讲嘛，看到这个人要传分给你他就不信，在我们心里有没有觉得主啊让他下地狱好了，我付了这么多代价他还是不信，你有这种感觉还是作恶多端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明白上帝的心。我们看下去这一章，其实在光照我们真正内心的约拿。我们里面有约拿，看看里面如何。如果神的心不照你的心意来做，你会不会跳脚？其实在光照我们的心，两个心完全不一样。好，你看约拿呢，就盼望他们受审判，幸灾乐祸，盼望他们呢能够被神大大的审判。好，所以他继续生气，我就要看看你有没有照着你自己话所讲的。我说这样讲哦。好，接下来看到第六跟第七，一起来读，预备请，预备请。
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，使其发生高过约拿，因而遮盖他的头，救他脱离苦楚。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。次日黎明，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，以致枯槁。
好，你看到上帝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，因为他知道约拿的个性，一个人在生气非常，没有理性，所以神多说没有用，神用环境来教导他，让他明白上帝的心。有时候神也是如此，他不跟你多说，你在负面情绪神不多说，但是神没有离开你，神的爱没有收回，神用各种方法让你明白他的心，他就塑造环境让他知道上帝爱就是如此，让你能够懂得他的心。在了新约，上帝对所有门徒也都是如此，让他们从环境当中知道上帝的心意。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要明白有时候神塑造环境要让你知道他的心意，我们要懂这些，所以要从环境里面要有一个开窍的心，要体贴上帝的心。神为什么这样读我们？上帝为什么不要给我这条路？上帝为什么不听我这个？你要明白上帝在对你说话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上帝怎么对他说话。神安排，第六节画起来，神安排。前面说约拿就跑到城外为自己搭一个棚，要看看到底上帝怎么处罚审判尼尼微的。但是你看到吗，神不多说话，神就安排一个什么蓖麻在当中。蓖麻呢，它是一个长得非常快的树，非常大的叶子，然后呢一夜之间就长很快了，然后叶子也非常大，可以遮凉了。哦，这个呢非常特别，而且一长呢可以到3到4公尺，这可以看到地理学家有讲的。然后呢你看到吗，神一夜之间就让它这个长起来，然后这个长到什么，比这个约拿所那个棚子还高，然后那个荫啊就来遮盖它，使它能够凉爽。因为神呢用这方法来照顾，来 take care， 来住，这个来关心约拿，因为约拿在那边太热了。好，就在当中让他舒服。圣经说救他脱离苦楚，把他画起来。上帝连这么细的都来照顾他，让他不要晒到花昏了，因为那个很热的地方，神就用这个东西来遮他，让他凉快凉快舒服，救他脱离这苦楚。然后约拿呢就因为这蓖麻就大大的喜乐，看到这吗？刚刚是不是很生气吗？现在呢很喜乐。请问他是不是很情绪化的人？是不是很靠感觉的人？是。请大家注意一下，我们的信仰信主基督之后一定要改变次序，感觉没有错。请记得，上帝有没有感觉？有。上帝有没有情绪？有。像多纳牧师说，上帝的情绪是非常的 abundance， 丰富的哦。因为情绪是谁造的？神造的嘛，对吗？ OK。 但是记得次序，我这样不是讲情绪，讲次序。情绪呢，如果有三个排位，请大家记得要排在第三位。第一位你要排的是什么？要排的很重要的是事实。事实永远要排在你的情绪的前面。事实后面第二个叫做信心。信心后面才是情绪。如果你老是颠倒，以情绪排第一位，你会像约拿一样起起伏伏的信仰。什么叫事实？事实是真真实实的。什么叫事实？ 就是真理啊。什么叫事实？就是你现在摸了这本圣经啊，那个就是事实。我们常常会活在不是事实里面，然后呢看到这个就情绪就来了。请记得事实摆第一，有事实的话你就产生真实的信心，有真实的信心你的情绪就会正确的心啊，那种感受就出来了。次序就这样子的，操练你自己。当你一生气的时候，要记得上帝问你，你这样生气合理吗？那个理就是是不是事实，是不是合乎真理，是不是属圣经的。你看耶稣讲话，我实在的告诉你，为什么老是讲实在？因为是事实，上帝就是事实，上帝就是真理。耶稣在讲第二次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的时候，为什么刚刚讲实在下面实实在在呢？实在代表很重要，实实在在呢非常重要。这样明白了没？所以上帝要我们活在非常重要的事实当中，不要被情绪主导、环境主导，而是以事实来主导你一生的道路，你就胜过了。我们常常会活在谎言，一看到哦，就误会人家了，是事实吗？不是的。你的眼睛只是这边吗？你看天使哦，眼睛呢？基督伯是什么？360度的，他可以看很多。我们只能看就是看这一面，要记得这个是有限性，所以我们有盲点。上帝有没有盲点？没有盲点。所以一定要记得，当我们在生气的时候，要记得这句话：我这样发怒合理吗？是不是事实？一定要把事实摆第一。有了事实，你就有第二个叫信心。有信心呢，就有真实的感觉在里面了。事实、信心、感觉，这个就是成熟基督徒的记号。阿们。不要颠倒，你老是活在感觉。然后呢没有信心，当然也不看不到真理了，里面都是谎言了。我发现到医治释放非常好，这次牧师又讲第二次，我觉得很阿们。很多问题好了又出发又回来了，然后又出发又回来了，重重复复，总是回送又再回送。问题出哪边？因为里面没有真理在当中，真理才让我们得自由。不是医治释放得自由，是什么？真理让我们得自由。真理就是实实在在真实的情况，那个真理好不好？帮助我们胜过这一切，让我们就成为一个大大喜乐的基督徒。阿们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看到神就是帮助他处理这问题啊。哦，神有没有做医治释放？没有，神只是用这环境教导他事实胜过感觉真理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次日黎明，神就安排另外，就是安排一条什么虫子咬这个蓖麻，以致枯竭、枯槁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呢，神安排让他就能够大大喜乐，另外一个安排呢，他就开始什么不悦了，是不是很环境很起伏的情绪啊？是吗？因为舒服是因为有阴嘛，有遮阴的地方他就舒服嘛。如果这个阴没有了，哇，他就讨厌。你看到吗？第八节，日头出来的时候，神安排炎热的东风，神安排画起来。你看神安排有三次，安排蓖麻，安排什么虫子，然后呢安排炎热的东风。那个东风就是阿拉伯的世界吹过来的热风，那个都是沙漠嘛，很炎热啊。我们乌干达我们去过知道、很热，非常热。你看呢、又在那个地方亚述帝国旁边就是整个阿拉伯世界，那个很多的沙漠很热，一吹下来哇，几乎要把你晒干了，很痛苦啊。你看他们安排这个热风，然后日头晒约拿的头，他就发昏，他为自己什么求死。反话起来，到现在他还懂得上帝的心吗？还是不懂，还是要什么求死。你看到这个约拿还合格，我就觉得每次看到约拿记得说，这还是神的仆人呢，还是发预言的，还是先知耶，这种人还可以这样子哦，还可以跟神闹情绪的，还可以神用哦，答案是可以的。所以我们看人也是一样，我们也不完美了，明白吗？我们可以被神用，只要我们知道上帝在对我们说话，我们乐意改就可以了。你看到吗？神安排环境都是神安排，原来神掌管一切， 从第一章开始，神掌管风，掌管海，掌管浪，掌管鱼，有没有？掌管整条船的，神都掌管一切。到了现在，小事神都掌管。让约拿知道神掌管所有的万物，约拿要悔改啊！这约拿真的是很驴哈，真的很非常驴，到现在还不懂，还求死，你看到吗 ？OK， 那个事件呢？神一样的要对他说话。你看神只说一句话，到现在都不说话，有没有？神是透过环境对他说话，用环境告诉他神的爱是如何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神第二句话是第九节，我们看到第九到第十一节，请。
神对约拿说，你因这蓖麻发怒合乎理吗？他说，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。耶和华说，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，也不是你培养的，一夜发生一夜干死，你尚且爱惜，何况是这尼尼微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，并有许多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？
好，对第二句话神说什么呢？你要在第二句话神指向，你因这个蓖麻发怒合理吗？有没有讲一样的话？合理吗？还是事实最重要？神讲来讲去都在讲他的属性，神就是真理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跟生命，上帝就是真理。如果没有真理的话，我们常常会活在情绪当中，特别是负面的想法、负面的情绪，我们人重重有这样的一个习惯。神第二句话对说，你因这蓖麻发怒合理吗？他说，我发怒至死都什么合理，还是理直气壮，有没有顶上帝？哇，我就是这样子，你不听我的话吗？不照我的期待去审判我呢，就生气给你看，是合情合理。好，我们站在约拿立场，我们都会同意他的感觉啦，因为那个是敌国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里面犯了很多邪恶的事呢，本来就该什么该死嘛，是不是？这个都是合情合理的。但是我们要超过人的理，要进到真理，请大家记得这个，你一定要超越自己的理，能够升到上帝的这个真理，那个才能够看见上帝的心意。如果我们老是放在自己的道理当中，你不能升到上帝的心意当中，那个是真理。神的真理永远超过人的道理，要明白这件事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神就讲了第三句话，他说什么呢？这蓖麻不是你所栽种的，也不是你培养的，一夜发生一夜干死，你尚且什么爱惜。神在教导他什么呢？原来神用这个蓖麻来遮荫你，这个蓖麻是我栽种的，这蓖麻让它长大，让它枯干，我有绝对的什么主权，上帝有绝对的什么主权啊！那长大，那枯干，你看到吗？我有绝对主权。第二件事情，蓖麻非常多啊，到处都是，那神特别给它长得这么高，在讲什么呢？神也一样兴起的这些亚述帝国，神让它高大，有神的什么心意啊？隔壁的中国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兴起的？是哦，你要记得哦，不是他们很厉害哦。我们十几年前去中国的时候还是很穷啊，是不是？去过都知道我在讲什么，还送圣经呢，二十年前呢，现在忽然间好像变成泱泱大国一样啊，中国，这看起来哇，以前我们就笑他 Made in China， 那些东西就当的感觉嘛。现在呢，哇，很多都跑到那边投资去了，而且钱多到那个银卡吧，是这样子啊？到处我们中国人有啊，我们去美国到处都是啊，我买东西都啊买这样嘛，他不是这个不要，全部都包起来，哇，夸不夸张啊？夸张哎，这是干什么？我们是要买这个，他不是这个不要，全部都买。我跟师母就看到，而且你看到十几个袋子要回去给他的乡民哎，他的家人哎。而且都是名牌，哇，另眼看待。但是记得，其实这些无论是怎么大的国家，请记得上帝掌管他的故事，他的历史 ，His story， 不要忘记这个。吴先生老师常常讲 ，His story 就是 history， 他的历史，神掌管他，包括蓖麻一样。 他要让他发旺就发旺，明天枯干就枯干。亚述帝国200年之后就灭国了嘛，巴比伦就起来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吗？神有没有给他怜悯的机会？会改一下？有，200年之后继续邪恶，那个王起来全部都灭了。你约拿知道这个吗？当然不晓得，他已经过世了嘛。所以约拿呢，我现在天上已经做拍谁哦？是吗？因为他的眼光只是在他那一个时段而已，他没有看到神掌管历史。愿神祝福我们要有神的眼光，因为你是有限的，神是无限的。我们这一代就过去，下一代呢？神还在，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每一代神都在，每一代的人都走了，但是他还在，神掌管。所以不要担心台湾，只要为台湾继续祷告，尽我们本分，我们要传福音，我们要继续爱人就可以了。阿们。神掌管台湾的历史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讲完喽。好，原来神在告诉他说：“你看到吗？这蓖麻枯干呢，你就觉得啊很难过了。神爱惜蓖麻，甚至爱惜过你。你要了解这一件事情吗？是什么意思呢？你都不爱惜了，你看神都爱惜。我们看到第11节，他就明白了。第11节说：何况这尼尼微城，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几万呢？12万多人。”不能分辨左右手，刚才讲过，就是讲小朋友嘛，你看老师穿左右鞋都搞不清楚嘛，哦，左右手也搞不清楚，那举手右手把这找到举左手嘛，这个就是他们还是很小。好，神说有这么多人哦，请问约拿知道里面多少人吗？多少小孩吗？不晓得。但神知不知道？知道。连蓖麻神都知道，人知不知道啊？知道。蓖麻神都照顾，你看12多万人呢，神都看见了。我们读了以利亚，也像以利亚众后请求是这样子啊，他就剩下我一个人了，跟拜巴利的假先知拼了，没有一个人是进前，全部跑掉了，唯有我不倒，唯有我是进前的。神说错了，还要为我预备留7000未曾向巴利什么屈膝的，7000个。请问神有没有看到数目？神有没有点一直点？有啦，弟兄姐妹，12万多少人，神都清清楚楚，全部记在他的手册上。所以神的爱是何等的宽阔。愿神祝福我们，我们要祷告，求神把这种怜悯的心放在我们当中。好，不仅人神看重，他说并有许多的牲畜，把它画起来。原来牲畜，牛啊、狗啊、羊啊、猪啊、鸡啊，这些都是牲畜，神都爱惜。神都爱惜，在表达说神不仅爱以色列百姓，神也爱亚述，也爱这尼尼微城，不管什么国籍什么人，神都爱。再来就是动物，这些神都爱惜。最后结论是讲到什么呢？我岂能不爱惜呢？讲到神的心就是爱惜所有的万物。要告诉约拿一件事，你要以我的心为心，我是爱，你要懂得爱到底怎么回事。约拿有没有信心？有。约拿有没有恩赐？有。约拿有没有顺服？到最后有。但是约拿最缺乏的这些里面，主要的最大的就是爱。没有爱的话，一切都是空的。爱胜过恩赐，爱胜过所有一切的活动，爱最重要的动机在当中。好，所以约拿呢有没有回应呢？没有看到了。有没有回应呢？没有人知道，因为没有写下来，只有在天上才问他说，你到底后来有没有改变啊？到底有没有悔改啊？只有在天上才可以知道约拿。好，所以简单来讲，来，我们要知道原来这章整章讲什么呢？要求神帮助我们有怜悯的心，要有怜悯的心，上帝要我们怜悯的心。第二件事情，我们要记得每一次发怒的时候，要记得我这样发怒合乎理吗？这句要常常记在我们心里面，把它导读。你对神发怒，对谁发怒都记得这句话。好，那上帝就会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就知道，要知道事实摆前面，然后信心，然后最后呢才是情绪。这个次序用对了，你就开始走向摸着神的心意的路。我来祷告，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约拿记感恩，谢谢你透过第4章来对我们说话。 主，我们看到约拿虽然有常常起起伏伏的情绪，虽然有不合理的，虽然有不顺服的，但是你一样使用他，借着这普通的、这样的人来告诸，来使人悔改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是普通人，我们一样要做幸福小组，传福音给各样各样的人。我们有时候会想放弃，有时候会生气，有时候会不满，但是主你都知道，帮助我们，提升我们，让我们胜过自己的感觉，胜过自己的道路，去到、上帝的真理当中，以致我们知道上帝就是掌管历史的神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愿神帮助我们今天早上读了约拿记，我们的心是打开的，眼界是打开的，越来越知道上帝对我们说话。你在台湾当中掌权，你在台中市掌权，我相信我们将宣告台中会完全得救的，全城会悔改的，因为神掌管台中市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，来开口来祷告，宣告耶稣正在台中，耶稣正在台湾，台湾是属耶稣的，宝血遮盖洁净。开口祷告，来，哈利路亚。